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讲到耶稣基督与许多人的对话，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侍奉不同的人。第一种人是法利赛人，他们来质问耶稣为什么他和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洗手，干犯古人的遗训。他们虽然是来见耶稣，但是他们的心态不正确，他们根据古人的遗传要定耶稣和门徒的罪，岂知耶稣正好定他们的罪。耶稣不向他们的想法妥协，不怕他们邪恶的势力。虽然他们从耶路撒冷远道而来，耶稣也不称赞他们，不取悦他们。耶稣只用神的话来光照他们。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是懂得圣经的吗？为何耶稣对他们说，他们所守的只是人间的遗传呢？他们离弃神的诫命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求问的心，他们不敬畏神。当神来到人间，他们竟然弃绝他。我们也要谨慎，要相信耶稣所做的，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来质问耶稣。我们不明白的，有一天自然会明白。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必会蒙福。第二种人是门徒来问耶稣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法利赛人不服你所说的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耶稣就用比喻告诉门徒说，凡栽种之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是瞎子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门徒不是马上就明白。耶稣提醒他们，恶都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来的，就像是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淫荡、嫉妒、棒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而且能够污秽人。当迦南的妇人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耶稣告诉他，他出来乃是为了以色列人，迦南人叫他大卫的子孙，可是大卫的子孙应当是以色列人叫的。所以耶稣用话来试验他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那妇人立刻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这里乃是说道，这个妇人她有信心，相信耶稣基督不但能够满足以色列人的需要，也能够满足外邦人的需要。耶稣医治了许多人的病，又给四千人吃饱，感谢赞美主，神因着他的怜悯医治了我们，而且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，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彼得对耶稣说，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棒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，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，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下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、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，都放在他脚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、残疾的痊愈、瘸子行走、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，也没有吃的了。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门徒说，我们在这野地，哪里有这么多的饼，叫这许多人吃饱呢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，有七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，注谢了，擘开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装满了七个筐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，共有四千。耶稣叫众人散去，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到最大的启示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耶稣亲自讲到赎天的启示。这个启示就是耶稣让门徒知道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。神在旧约中用许多神迹带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，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，是用全能的手托住万有。但是到了新约时代，神用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，死后第三日复活来启示救恩。犹太人的头脑转不过来，不能接受新约的启示，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拯救他们的弥赛亚。耶稣指出，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他们想看神迹，但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是最大的神迹。我们来看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？最大的拦阻是宗教政治领袖他们的自大狂傲，他们抵挡神，他们倚靠行律法，但他们不晓得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律法的功用乃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他们完全是瞎眼的，不肯接受赎天的启示。第三是最大的问题，当耶稣基督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是施洗约翰、以利亚、耶利米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。耶稣却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是最大的问题，正确的答案，这是一个赎天的看见。耶稣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是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里我们看见四件事：第一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是耶稣亲自建造的；第二，那个磐石，这个磐石不是彼得，彼得是 Petras，是小石头的意思，是希腊文的阳性单数，但是这个磐石乃是 Petra， 乃是指的建筑物的根基是巨大的磐石，是阴性的单数。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一个启示是要教会的根基。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是头块的石头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。这磐石也是殿顶的顶石，是最后放下的石头，象征着圣殿的完成者就是耶稣基督。撒加利亚书四章七节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者。在这磐石，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启示下，教会被建立，教会是得胜的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抵挡不住阴间撒旦所有的势力，不能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站立得住。权柄乃是讲到耶稣基督带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捆绑了那恶者。今天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复活的生命里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捆绑在天上已经捆绑的，释放在天上已经释放的。第四是最大的宣告， 最大的宣告乃是讲到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要复活，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，必须受祭司长文士很多的苦，而且要被杀，死后第三日复活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五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最大的挑战就是撒旦用彼得用爱心来体贴人的意思。我们今天要谨慎，不可体贴肉体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这个挑战乃是属灵的征战，是需要支持，要顺服到底，面对羞辱才可以完成天父的旨意。第六是最大的交换，这个交换就是主告诉我们，人当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耶稣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求主让我们知道，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，那时候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感谢赞美主，神的旨意是良善的，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是完全的，是不缺任何的，是可喜悦的，不让我们忧愁的。感谢赞美主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；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，门徒渡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。门徒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？耶稣看出来就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男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筐的零碎吗？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。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，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讲到耶稣基督他君王的荣耀显现，乃是在变化山上，当彼得雅各约翰跟随他的时候，在变化山上他们看见耶稣登山变相，有摩西与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，谈论耶稣过世的事。彼得醒过来就说，这里有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然而天上却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他们以为要搭三座棚，也就是说摩西跟以利亚与耶稣是一样的，一人一座。可是神让他们知道，唯有耶稣基督是主。摩西代表的律法，以利亚代表的先知，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耶稣基督，唯有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。耶稣有恩典，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，起来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变化山上耶稣变相的事，彼得一直记得，就在神指示他要离世的时候，彼得特别讲到，他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威荣，耶稣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神今天仍然说话行事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的荣耀显明出来，耶稣的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耶稣在父的荣耀里将要同众使者降临，那时他要真正的显出他的威荣，我们都要面对面的看见这事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要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因为无人可以与基督相提并论。耶稣暂时隐藏他的荣耀，为要让我们凭着信来到他的面前。然而他的权柄直到万代，他要作王掌权直到永远，将来世上的国都要成了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，起来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回答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要将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，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说，唉，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来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说，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禁食，它就不出来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 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到了加百农，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说，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彼得说，纳。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是向外人呢？彼得说，是向外人。耶稣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但恐怕触犯他们。你前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